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民数记。主，我求你来继续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讲到旧的时代，他们从加底斯到摩押平原的。这一段的故事哈，那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民数记》当中有一个循环性的结构，大致分为七个循环。那从第一个循环就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二个循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第三个循环从第十章到第十五章，第四个循环呢从第十六章到第十九章。那我们之前已经讲完了前面这。四个循环了，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五个循环，从第20章到第30章，那这些循环都有什么特色呢？它就是先讲述一段历史，或者是讲述一段发生的事件啊，那等这个事件过后呢，它就讲述上帝的律法是怎样吩咐他们的，这样反复的循环，反复的循环。等到第七个循环的时候呢，就是民数记的最后的36章就以叙事的方式就结束了。那这是民数记当中的循环性的一个结构。那今天我们要谈到从加底斯到摩崖平原的这一段的故事是从第20章开始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从加底斯到摩崖平原，一开始他们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米利暗啊，米利暗要离世了。那正月，以色列全体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在加底斯，米利暗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一年呢，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最后一年了。我们上两节课讲到，以色列民因为10次的悖逆上帝。那上帝最后就说：“你们就不要进去了你们这一代的人都要死在旷野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当中转了40年。那到这段记载的时候呢，已经是以色列民旷野漂流的最后一年了。那我们在这一章，我们都会看到亚伦会在5月份的时候就死在赫尔山上在进入这一战之前呢，就是。旬的旷野啊，那以色列民经过这个40年的漂流终于到了加底斯。它不是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们而是在旷野之中呢在这个不断的打转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他们就在这个旬的旷野里面就不断的打转因为到那个时他们到了这个旬的旷野的时候摩西要差派12个以色列的探子进到迦南地，每个支派都出一个结果40天以后回来。大部分人10个探子都在报一恶的消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才报好消息他们既然不愿意进去的话，那上帝说，既然你们不愿意进去，就不要进去好了但是还不是将他们当场击杀而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就自然的老去，等待下一代成长起来以后，他们这一代不愿意进去的就留在旷野愿意进去的下一代呢，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因为上帝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所以他们就在旬的旷野里面就不断的打转打转。到第40年的时候，就是刚才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在住在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那米利暗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那这段的表述在第20章第一节就开始这样的表述呢，他是在暗示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行程了，因为旧一代的领袖都一个一个的都要过世了那米利暗不是因为生病，他不是因为上帝的刑罚等等，他是这里面记载是他的年岁到了，他就死在那里了。那他一定是距离应许之地已经很近了。那这一代的领袖呢，也要过去了，下一代领袖呢就要兴起来了。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因为水的事情叫做米利巴水的事件。那这件事情在讲什么呢？第二节这个百姓开始埋怨没有水喝了，那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人民与摩西争闹说：“ 但愿我们的弟兄在耶和华面前死去，我们也一同死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来呢？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使我们出埃及，领我到这坏的地方来呢？这里不能撒种，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连水都没有啊！那旷野，他们经过了40年，一直在抱怨。那上帝不是一直在刑罚他们呢？是的，啊，但是他们为什么还一直抱怨呢？他们难道没有从这40年当中反复的抱怨啊、受罚当中学到经验吗？学到了，但是还是不改。百姓在这里埋怨没有水喝，和摩西和亚伦理论内容和当初第一次埋怨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呢？这里什么都没有，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吗？连水都没有，一模一样的场景。所以这40年在旷野当中呢，他们的灵性其实没有特别的长进啊，反而他们在这个环境下呢，相同的抱怨就表明他们这一关呢就一直都过不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百姓这样抱怨，上帝要怎么处理呢？啊，这摩西和亚伦呢，于是就离开了会众，来到这个会幕的门口，匍匐在地啊。所以，一个领袖遇到问题的时候，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来找神。找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人能解决的。那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啊。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啊，你要拿着杖。啊，你要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聚集这个会众啊，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出水，这样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呢，这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拿了杖过去了。啊，那到这一段记载为止呢，你还看得出来，摩西和亚伦都是非常的尊重神的命令啊，而且是尊神为大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旷野没有水的情况下，这自然环境不存在的情况下，那只有神迹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啊，所以上帝呢就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吧，因为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啊。”他让摩西那个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啊，所以这不是第一次了。啊，那所以摩西也很明白哈，但这次呢，他不是吩咐摩西用杖击打，但是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哈，拿了杖哈，这个杖就是，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给摩西的那个杖哈，我们知道之前也看到他们出现一些争论的时候，亚伦也有一个杖啊，那个杖是长出花来发了芽的，那个杖呢是放在约柜里面的哈，所以这个杖是摩西的杖啊，不是亚伦的杖啊。那以色列民还是这样的悖逆呢？可是上帝还是怜悯他们啊，他并没有责备这些以色列民的悖逆，而是说，那他们既然要水，那就给他们水喝好喽，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命令啊。那亚伦和摩西是怎么做的呢？那亚伦和摩西就聚集了众百姓啊，到了这个磐石的面前呢。那摩西就对他们说。悖逆的人呢？没有错，这些人确实是悖逆的人啊！你们要听，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你有没有从这句话当中听出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因为上帝告诉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把会众聚集过来，然后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那水就会出来了。那当然，摩西和亚伦没有这个本事了。是上帝让这个磐石出水了，但是摩西可能到40年的时候，他的耐心已经可能被磨没了吧？你想一开始的时候，40年前这个样子，40年后了还是这个样子，换了是你的话，你可能也要疯掉了。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开始抱怨，长到40岁了还是一样的抱怨，所以这个人生气呢是。按照人的场景是说，我这个人之常情了啊，难免。那摩西对他们说：“悖逆的人呢，你们要听，要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那请问从这句话当中你看出了什么？那上帝在哪里呢？他如果说悖逆的人呢，你们还要 让上帝让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吗？当然了，因为除了上帝，谁能让磐石出水呢？所以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摩西和亚伦就已经失去一些理智了哈，好像失去理智一样。那摩西就举手哈，用杖击打磐石两次，啊，就有很多水流出来。啊，注意啊，是很多水哈，所以这个水流可能非常大哈。那会众和牲畜呢，就都喝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得出来，其实百姓虽然在悖逆神啊，虽然在反抗神呢、啊，攻击摩西和亚伦，那好像摩西和亚伦也开始把神的事情放在一边了，因为他说我们啊为你们啊，而不是神为你们，是我们为你们。那这样讲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个水流出来了，百姓看到说哇，果然厉害啊，原来摩西和亚伦也有这个能力啊，他们也可以使磐石出水啊。所以，摩西和亚伦这样的一个自称呢，其实是已经是僭越了上帝的旨意了。他看到了，他让以色列民看到一个假象，好像是摩西和亚伦是让磐石出水的，而不是神让磐石出水的。我们从刚才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其实神并没有责备以色列民，是摩西和亚伦这样讲的，他们好像似乎站在了一个与神同等的高度啊，然后来批判以色列的百姓啊，或者说，替神来发怒啊，把这件事情变成了这个百姓和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啊，本来是百姓跟神之间的一个矛盾，那摩西和亚伦就站出来啊，原来你们在跟我闹矛盾啊，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悖逆的是百姓呢，还是摩西和亚伦呢？我们看上帝怎么说。那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前尊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啊，这就是米利巴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和耶和华争闹，那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显明圣。这两段记载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啊。摩西和亚伦。”按照上帝的说法，他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为圣，但是结论却是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显为圣。那这句话你要这样来解读啊，神的话语说明了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们不信我，这个你们说的就是摩西和亚伦，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以色列民的问题，以色列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要水喝。但是在处理这件事情的结果上，是摩西和亚伦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迦南地，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可能摩西和亚伦会取代上帝。外在的行为呢，其实不是核心的啊。其实不在乎摩西他外面做了什么或者怎么样啊，重点是这个内心的想法才是重点。这以色列民他就不断的这个悖逆啊，让摩西和亚伦觉得这是一个重担。所以他们内心就充满了这个苦涩啊。这样的眼光是从神来看的。其实每一个争端呢，每一个矛盾的发生啊，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都是跟神之间一个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一个征战啊。所以这个时候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啊，不要从人的眼光来看。你从人的眼光来看，那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反应。你们这群悖逆的人呢？怎么是总是这样来争闹呢？那以色列民这样不断的悖逆，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他们需要水，他们做不到的地方，他们肉体的软弱就是这样的。那摩西和亚伦代表上帝，就把这个水给百姓，让百姓知道上帝还是眷顾他们的。你看40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上帝的慈爱是不改变的。就是这样，所以摩西和亚伦他并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反而他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就自行其是了。所以上帝说：“你不在以色列人前尊我为圣啊，不是说你不尊我为圣，我很生气啊，不是，而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他们取代神的时候，那摩西和亚伦能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吗？很明显不能嘛，因为是上帝带他们进去。” 所以，当一个领袖没有尊主为大，没有把神显现在百姓面前的时候，这个百姓的信心是没有底的，是没有根的。啊，同样，这个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啊。当我们对神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自己啊、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的时候，只是建立在一些神机骑士上，只是跟随领袖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领袖不尊主为大，百姓自然也就不会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嘛，就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嘛，就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嘛，所以对领袖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帝就说，哦，我的慈爱是不改变的，上帝的公义呢，也是不改变的。所以领袖犯罪跟百姓一样，可能会更重。啊，所以他们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们不信。当一个领袖开始不信上帝的时候，不信神的时候，那百姓会信吗？啊，所以这个问题，上帝解决方式就是，你们就不要进去了，就不要进去了，免得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像太严重了吧？上帝，你不用这么严重吧？那些百姓刑罚一下就好了啊？怎么亚伦和摩西连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呢？没有回转的余地，因为上帝的恩典呢，是有管教，上帝的恩典和管教是并行的，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啊。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哈、啊，圣经记载有两次这个上帝使磐石出水啊，但第一次是上帝的眷顾，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百姓和会众啊，他们就一站一站的到了啊，逊的旷野哈，不是寻的旷野，之前的那个旷野叫做逊的旷野，在这个非利丁安营，在那里面呢，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就跟摩西争闹了，说给我们水喝吧。那摩西怎么回答他们？为什么跟我争吵呢？不要试探上帝啊！所以摩西当那个时候很清楚，他们是在试探神，他们不是在跟摩西争吵。那但是百姓在那里希望有水喝嘛，就像摩西发怨言。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呢？啊，可以一模一样的事情哈，啊，让我们的儿女和牲畜都渴死呢？啊，所以摩西就向耶和华呼求说，我要怎么对待这个百姓呢？他们几乎要快要用石头打死我了。那摩西就告摩西，那个耶和华就告诉摩西啊，你到人民面前，在长老面前，手里拿着那个当初过红海的那个杖啊，我在何烈山的磐石。啊，那边站在那边，站在磐石那边啊，你去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出水了，人民就可以喝了。那摩西就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行了。啊，这样做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名叫玛萨，也叫米利巴啊。所以米利巴这个名字不是这个时候才有，而是一开始就有了，就叫米利巴，那是一个地方啊。这第二次的时候呢，叫做米利巴水哈，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嘛，啊，争吵的意思。他们的目的就是试探神跟我们同在吗？啊，所以很明显，在第一次磐石出水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的，神跟我们同在吗？以色列百姓其实想确认这一点。那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了，这一次就不是神的这个眷顾了哈，是神的处罚，但处罚的对象却是摩西和亚伦的，因为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哈、啊、去吩咐那个磐石出水，他照样击打磐石出水。所以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啊，虽然击打这个磐石的只有摩西一个人呢，但是亚伦也跟他在一起啊，亚伦跟他在一起，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一样的。那上帝都知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行啊。那上帝不是第一次具有严厉的刑罚，而是在清楚的教导之后。”那如果你还故意违反的话，就面临上帝的这个处罚，连摩西和亚伦啊也不能例外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管教是并行的，恩典你可以看作上帝的慈爱，管教你可以当作上帝的公义，不改变。所以上帝说话算话都不改变。那同样，现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也要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每次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功课。那上帝不会什么都不告诉我们，然后就刑罚我们的啊。他是告诉我们以后，如果我们清楚了还要再犯的话，这两个一定是并行的。 就在这个反复当中呢，就是为了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一定要重视神的管教。先不要想，上帝是怜悯我的，没有关系，他怎么样都会饶恕我的。你要这样想，蛮危险的。你看摩西和亚伦，啊，在这样伟大的领袖，上帝也是同样的，那何况我们呢？好，这是一开始就是在20章发生的这个事情啊。那接下来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他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对不对？啊，当然继续往前走，不能停下来的。他们的下一站呢，就是来走到这个以东的这个地界了。啊，我们先看一下以东在哪里哈。啊，你看以东这个地界，以东这个位置呢，它在这个旬的旷野的旁边啊，其实是包含了旬的旷野这个范围了。那所以他们的目的呢是到约旦河嘛？那到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穿过这个以东这个地界的啊，穿过这个以东地界。那他们路过这个地界的时候，啊，以东那个地方有人嘛？啊，有以东王啊。摩西就从加底斯派使者去见以东王啊，说你的弟兄以色列这样说，你知道我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埃及去，我们在埃及做了许多日子，埃及人恶待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啊，等等，他就讲述之前这个历史了。那以东人知不知道呢？那以东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出埃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这个风声可能都他们在旷野都转了40年了，啊，就在以东的那个边界上打转的啊，那以东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特别强调说，你的兄弟以色列哈，因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嘛，所以他是以东人的弟兄啊。他说我们向耶和华呼求，他就听了我们的声音，派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现在就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地，不走葡萄园，也不喝井水，我们只走大路，不偏左也不偏右。直到过了你的境地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路过的，我们不是来找机会来占领你的啊，因为他们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将近上百万的这个人呢啊，从这个以东人的领地经过的时候，那个阵势是非常大的啊，那谁看了以后都会紧张啊，他们经过我们进到我们的那个城的附近，万一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呢，那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那以东王就对使者说。你不可以经过我这里啊！你过我这里的话呢，我会拿着刀出来攻击你们的。就是你不能过，你过来的话，我就带兵出来打你了。而且以色列人还是对他们在解释啊，那个使者，我们要从大路上走啊，我们的牲畜如果喝了你的水呢，就照价付给你啊。在旷野水是非常珍贵的啊，不求别的事，只要求我们经过好了。以东王还是不信，你们不可以经过。啊，于是呢，就真的领了很多人出来啊，领了很多兵出来啊，用强硬的手段去攻击以色列人啊，威胁他们不可以从这儿过。那这样呢，那以东王既然不肯让以色列人从他境内经过哈，那以色列人就离开他而去了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以东王为什么这么讨厌以色列人呢？难道他不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红海，而且跟当地的这个亚玛力王和打仗都赢了吗？他反而要攻击他们吗？啊，其实这里面有另外的一层原因在里头。因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嘛，他跟雅各本来是弟兄啊，但是他们的关系呢，一直都是很恶劣的。那当初雅各用诡计哈，用一碗那个红汤就骗取了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那等到雅各要过，等到那个以撒要过世的时候呢？他还冒充他的哥哥去领受这个长子的祝福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所以他的以扫很生气啊，所以以扫才要杀雅各嘛，那雅各就逃啊，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被骗了14年啊，你看骗人家，他最后也被骗啊，这是上帝的幽默啊。当然在这路上，上帝一直在保守雅各啊，那雅各呢，最后也生出这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呢，就流落到埃及嘛。然后上帝又把他们带出来嘛，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关系的恶劣啊，在雅各那个时代呢，就已经种下这个前因了，所以这个后果呢，一直到摩西的这个时代呢，都没有恢复。所以以东人不 不愿意让以色列人这个经过他们的领地，他们只好离开这条路。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你要死要活，反正我就不让你过。那甚至他可能以东人会想说，哇，这个以前骗了我们，骗了这个我们祖先这个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以至于我们这个后代呢，一直都没有蒙受到该有的祝福，这个祝福都被你夺去了。好，现在你们现在在旷野流浪，罪有应得，就死在旷野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你看，这个关系的恢复是何等的重要啊！雅各和以扫那一代的事情，等到了摩西这一代，都已经过了几百年了。但几百年呢，这个关系都没恢复啊，所以这个影响到这不同的时代。其实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不也是这个样子吗？那亚洲的一些国家，不也是一直有一些历史问题？一直在争吵嘛，一遇到什么关键的事情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把历史问题拿出来，他们以前是如何如何欺负我们的，那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如何如何或者幸灾乐祸之类的等等他是不是在搞什么小动作然后又危害我们等等，这些关系破裂之后呢，如果不得不到很好的修复呢，就会这样一代一代的就影响下去就会造成很多的麻烦。那我们在教会也是如此了。我们常常会以为说，哎呀，没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一直接纳我们的。那我们跟我们弟兄姊妹呢？能接纳就接纳，不能接纳就算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恢复的。这个恢复关系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放下自己的。那如果以东王他肯放下他自己的，如果这个时候他肯伸出手来跟摩西和好的时候，等到约书亚那个时代，等到这个撒母耳那个时代，他们都不会都他们的王都不会被杀的，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坚持，就是不肯饶恕，也不肯和好，就导致之后的战争就不断，那个结果是非常的不好，影响是更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彼此弟兄姊妹的相处更是如此了，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也要把这个关系要恢复到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会影响之后的会众也好，我们之后的教会的下一代也好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关系的建立的那恢复关系呢，也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好，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就不能进到不能按照顺利的这个路线呢，就进到这个摩押平原再过去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了，绕道而行就要花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伦，我们都说一开始讲了第20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表明说，这个时代就要一个一个慢慢的过去了那先是米利暗先过世然后他们以色列全体会众呢，就从加底斯起行，到了赫尔山。那到了赫尔山，这个耶和华在以东边界的赫尔山边界对摩西和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本族人那里去，他必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地，因为在米利巴水的事上，你们违背了我的吩咐。那亚伦要先离开，摩西和亚伦都做了错事了。首先从亚伦开始，他说你要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到赫尔山上去，把亚伦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归到他的本族人那里去，就死在山上。哇，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是不改变的，他的说话是算话的，以色列民一定要进入迦南地。那摩西和亚伦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就是这样来执行的。那亚伦呢？他在当初，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上了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在山上40天没有下来，那下面人不就乱了吗？乱了以后，亚伦就没有办法因为民意很重要嘛他们就造了一个，他们以为摩西已经死掉了，都不下来那谁来带领他们呢？亚伦就造了个金牛犊嘛， 造了基督徒。但是等摩西再下来的时候，亚伦知道自己做错，他就还是站在摩西的这一边，啊，所以上帝还是保留亚伦这个支派来继续来做大祭司的，啊。那他们到了何尔山啊，旁边那个图片呢是何尔山啊。其实何尔山的具体位置呢，到目前为止都是不是很清楚的。啊，传统认为是在死海的南边，啊，在以东的边上，啊，现在有学者在推测，我们现在去以色列旅游啊，不是有一个佩特拉古城吗？啊，非常精彩的那个，啊，非常壮观的那个佩特拉古城，他们就是在猜测那个何尔山是不是在那个佩特拉附近啊？但其实具体的地点呢，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啊。那归到本族本乡啊，这个归到本族的人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亚伦是和他过世的先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那这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讲法啊。上帝对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本族人那里去啊。在以色列的传统的认识是，和过世的家人在一起，这是上帝的赐福。如果不能跟过世的家人在一起呢，那是上帝的咒诅。啊，所以亚伦，上帝这样讲，其实亚伦还是蒙受祝福的。他跟本族本乡啊，他的先祖葬在一起啊。不过亚伦不是因为寿数满足哈，年岁满了而死啊，因为这是神的刑罚。那虽然是神的刑罚，但亚伦是跟他的本族人在一起的。那以色列人是这样看这件事情，亚伦还是蒙福的啊。那其实之后摩西也是一样死在尼泊山上，一样的场景。所以亚伦的职分呢，就由他的儿子来接替了，因为上帝规定，这个亚伦的家族要当祭司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从米利暗和亚伦的这两位的啊，他们离世的这个记载啊，在第二十章的一开始和结束，接着成为这整个这一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事情了啊。那在中间的这个米利巴水的事件当中呢，这个摩西也要死在何烈山，死在这个那个尼泊山上啊，已经被暗示了。这个换而言之呢，第二十章就记载了以色列的最高领袖阶层的离世了，最高领袖阶层都离开了。以色列人之所以死在旷野，这一代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呢，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啊，因为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就已经论述了这一百姓的罪和他们的刑罚，然后第16章和第17章呢，也叙述了这个立位人的这个罪和刑罚。那最后在第20章就讲述了这以色列的最高领袖的这个罪和刑罚啊。所以这一章在弥书记当中是一个两个世代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啊。那死亡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颂的啊，所以在本章一开始的时候，米利暗的死呢也没有就一笔带过，就带过去了。那亚伦的死呢，有一些比较详述的这个解释啊，因为他们是祭司家族，亚伦一死，那他的祭司要怎么办呢？啊，所以重点是在这里，不是在叙述亚伦死是怎样死的，不是哈，重点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继续继承他大祭司的职事，啊，这个职分还是大祭司还在，大祭司在的话，就说明和神和人之间的这个连接还在，啊，这才是重点。那以利亚撒就成为了新一代的领袖了，啊，祭司的领袖了，啊，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虽然讲述了这个领袖之死，啊，但同时也开始了新一代啊，这新一代呢，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希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继续就往前走哈，继续往前走。21章第一节啊，住在南地的这个迦南王啊亚拉德王啊，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啊，亚他林路来啊，他们就与以色列人交战啊，掳掠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啊。于是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许愿啊，如果你把这民交在我手里，我就把他们的城进行毁灭啊。那耶和华就听从了以色列人的祈求，就把迦南人交给他们。 于是他们把迦南人和他们的城都进行毁灭，那个地方叫做赫尔玛。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那以东人不让他们从他们的地界经过啊，所以他们只好从旁边绕过去了。啊，他们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发现了，哎，这群人不走以东的地界，绕到我们这边来了，啊，那就攻击他们吧，啊，他们没有像以东哈、啊，像没有像以东人那样，还只是威胁他们离开哈、啊，他直接就出来交战了。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啊？就只好打了哈、啊。那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许愿哈、啊，要把这个民交在他们手里面啊。其实他们这次的征战呢，啊，不是第一次了。这赫尔玛之前在这个第14章的时候啊，出现过，就是他们不是不听那个，只听这10个报恶消息的这个探子，然后准备要回埃及地，然后上帝不是很生气吗？上帝说你们就要死在旷野吧？他们说不，我们还是要进迦南地。上帝不允许啊，然后摩西也不允许啊，他们就自己去了。去了以后，结果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都没有离开营地，啊，他们之前的行进规则是不改变的。上帝说走，他们才能走；约柜不在，约柜不走的话，他们不能走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擅自就往里就冲出去嘛，在第14章的时候，他们擅自到山顶去，然后呢就碰到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和当地的迦南人就一起来击杀他们，啊，粉碎他们，啊，直到赫尔玛。啊，就是相同的地方。之前他们就是自我行事的时候，他们想证明自己，我们还是要进迦南地的，因为他们听说上帝他们死在旷野嘛，啊，就这样冲进去啊，结果失败。那这一次经过了这40年以后，他们又来到这个赫尔玛这个地方了。那迦南人一样来攻击他们啊，之前打过对不对？之前把他们打败了，那这次照样打他们啊，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啊，因为这一代要，因为这40年之后，他们真的要进去了，啊，不是他们要自己证明要自己进去，是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去，啊，所以他们还是清楚的，啊，所以他们这一次就取得了胜利，啊，所以没有神的带领是不可能胜利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那但是结果这第一代的人呢是不能进迦南地的，所以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到底是第一代打的呢？还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一起打的呢？很可能都在一起打，因为第二代也要进行一些学习嘛、练习嘛。哦，所以这个记载就值得我们现在思考啊。第14章里面的失败和40年以后的啊这一战的胜利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人的决定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打赢了以后呢，他们就从何尔山沿着红海的路，起行啊，要绕过以东地哈、啊，因为他们还是要绕到这个约旦河那边去嘛，约旦河的东边那边去，到摩押平原去的啊，绕了一下，打了一仗，赢了啊，因为这是必经之地嘛啊，必须要过的。但是这么绕路走的话呢，一定就不太好走了，因为有人的地方那个路一定是好走的嘛，有合适的路嘛。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合适的路嘛，就很简单。那百姓就因为绕这个路啊，就开始心里烦躁了，对，又开始反抗了啊！你看，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啊，40年了还是个小孩子，就反抗神和摩西。亚伦已经不在了哈，啊，就支持摩西了哈，照样反抗。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呢？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食，又没有水哈，啊！你看，一模一样哈，一模一样。啊，看了以后真是。有点无语了哈啊，但这就是人的这个罪性哈，上帝这次就没有像之前啊没有水吗？啊，不是啊，这是不是没有水的问题了，就是不想往前走了。那于是呢，耶和华就打发火蛇进入人民中间呢，这蛇咬他们，这许多以色列人啊就都死了。从何尔山去以东的路是不好走的。那百姓心里烦躁，就反抗神和摩西，啊，这说明在顺境的时候，这个百姓的顺服呢，这个不是心里真的相信的，因为一个环境的改变和试炼呢，让百姓的这个内心的光景呢，可以显露出来。其实我们 看到百姓这个表现，我们心里会说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也一样，不是吗？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遇到自己过不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过不去的这个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过不去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心的光景一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这样，原来我也是这样。好啊，所以就是这样了。那上帝就用火蛇来咬他们，许多以色列百姓就死了。那人民来见摩西说：“我们有罪了。”你看他这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遇到真是发现，他们以为上帝给他们罪受啊，结果发现是他们自己犯罪啊！因为我们出恶言攻击耶和华和你，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啊！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对的啊！他们求领袖向耶和华祷告啊，因为他们祷告神不听啊！诗篇里面是这样讲的：“我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人心注重罪孽的时候，上帝是不听祷告的啊。所以他们求这些领袖，求这个摩西啊，求摩西祷告神，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摩西就为众人祷告啊。这个时候，摩西没有像之前那个你们这群悖逆的人就应该被蛇咬死没有，他就是真的成为一个代求者就向上帝来祈求、来祷告。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做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被咬的一看见这蛇，就必得存活。”于是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人呢，一望见这铜蛇就活了这就是仰望铜蛇的这样的一个来历新约里面有类似的记载我待会儿我们再讲。所以这个铜蛇是摩西亲自做的，但是上帝让他做。上帝是真正医治他们的。他们仰望铜蛇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上帝的话是正确的。上帝说，仰望着铜蛇的就必得救就必得存活所以他们是仰望蛇，no，他们是仰望上帝，但是却通过仰望铜蛇来表达的。非常简单，他只要看蛇就活了。他不需要做什么的。当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在死的境界当中时候，他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人能做什么呢？人能做的事情就是仰望。无论是信神的人还是不信神的人，你会发现一个人在一个绝境的时候，他们都会仰望老天呐，老天在哪里呀？求老天救救我吧！他虽然不知道老天是谁，但是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祈求的方式任何国家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圣经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上帝把神这件事情是放在人的心里面的，人心里是知道的，但是人却不承认就是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全世界没有办法否认神的。每个人一到死的时候，到你关键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都会仰望神。认识神的人知道是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也会仰望，只是不知道是谁呀。不知道那个能救他的是谁而已，心里都有这种盼，都有这个盼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真正医治百姓的不是铜蛇而是神自己那这个铜蛇呢，造了以后呢，就之后就一直在保留到，这个以色列王国，一直到后面的分裂，一直到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这个铜蛇一直保留的。那最后呢，这个铜蛇被西西家王呢给毁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又出了问题他们就开始拜这个铜蛇，把这个铜蛇当成神，又来拜了，这个是摩西做的蛇这是谁让他做的？这是上帝的圣物就好像约柜上的基督徒一样反正人会有很多这种拜偶像的这个心态就拜这个铜蛇，那西西家王就很生气。你们既然拜铜蛇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铜蛇给毁了。那如果假如说百姓拜约柜上的基督徒呢，那我相信他也会把基督徒给毁了的。如果拜约柜呢，把约柜当成神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不是神啊，会不会把约柜也毁了呢？所以要有的时候很要我们要注意我们跟随的是神呢，神是用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呢来表达。但并不是说那个东西就是神自己很多人都有这种倾向的，很多人会认为我带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可以保护我 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就握着这个十字架啊，你不是握着十字架了，你是握着这个十字架，是想起上帝啊。如果是作为一个信仰上的提醒的话呢，这是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十字架可以保护你，我这个给自己的后代啊，或给一个朋友，那这东西可以保佑你啊，就是不可能的。保守我们的是上帝啊，你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你用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相反呢，我之前也真的看到过，有一些信徒啊，把十字架摆在那里啊，把圣经摆在那里，每天就求神来啊，求这个东西呢可以来帮助你，这个不对啊，就是百姓把铜蛇后来给偶像化了，我们会不会把十字架偶像化呢？我们会不会把圣经偶像化呢？啊，都有可能的啊，所以感谢神哈，圣经的原本没有留下来，如果圣经的原本留下来。会不会把它当做圣物供起来呢？你看现在，在那个博物馆里头啊，无论是在那个华盛顿的那个博物馆里头，国会的那个博物馆里头，还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头，都有那个前面非常古老的那个版本的第一版的各种各样的版本的圣经啊，都保存在那里啊。那死海古卷呢，也放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那些残片啊等等啊，都记载下来。那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文物是好的，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圣物啊，来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能力的话呢，这就是偶像化了啊，不对哈、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哈、啊。那这个铜蛇它里面所表达的含义呢，在新约的时候呢，啊，约翰啊就引用了这件事情啊，在约翰福音的3章14节到15节啊，他这样说：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那接下来3章16节就是神爱世人啊，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约翰之所以这样引述呢，就是用旧约的经文，就说要仰望上帝。上帝在当初让摩西造了这个铜蛇来拯救百姓，那百姓一望铜蛇就活了。那到了新约的时代，上帝让耶稣道成肉身啊，我们就要仰望神所差派的耶稣啊，相信，仰望就是相信的意思啊，相信神所差派的耶稣啊，就得到完全的医治啊，完全的这个得救啊，不至于死亡，就是这样啊。那啊，所以真正的永生啊，真正的得救呢，它是一个完全性的，不仅是灵魂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所以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会得赎嘛。在帖撒罗尼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人都要复活的，死人要复活。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也被提到天上去。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被提到天上去，身体完全改变，灵魂得救，身体完全改变啊，这是完全的，这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拯救的意思啊。好，那火蛇的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又继续起行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嘛，得救，仰望铜蛇的得救了嘛，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呢，就到了这个阿伯安营哈、又从阿伯往前走，又到了这个在亚巴林哈、那个耶亚巴林安营哈、到了耶亚巴林的时候呢，就是摩崖对面的这个旷野了，就已经到了摩崖地这个地方了。面向这个日出之地哈、他然后继续往前走，又在这个撒列谷安营哈、讲了好多地名哈、这些地名具体的位置呢，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的，大致的范围就是在摩崖平原那边啊，就说明他们离约旦河越来越近了，就近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到了这个亚嫩河，亚嫩河是在摩崖地的这个边界啊，在这个摩崖人和亚摩利人的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上。啊，这个时候呢，在耶和华的战书上记着哈、耶和华的战书啊，所以在从这样的记载你应该知道，他们在旷野当中啊，他们经历的事情呢，当时是有记载的。那有一卷书叫做《耶和华的战书》，战书上是谁写的呢？不清楚啊，但是战书的内容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战书你不用去找了，应该已经没有了哈、战书的内容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啊，他是用一种诗歌的方式哈、他说在 苏法的挖哈伯和雅嫩河的河谷，以及河谷的斜坡，在这斜坡伸展到雅尔城的地方，就是靠近摩崖边境的。那以色列人就到了哪里？到了比尔。这个比尔呢，叫做井，这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他到了那个井。那从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聚集众民呐、啊，我好把水给他们喝。”说的就是这个井啊，比尔啊，上帝要把这个水给他们喝。那以色列人呢，就做了一首歌，做了一首歌，就叫《井之歌》啊啊，井啊，要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领袖挖的，是民间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挖的。啊，其实这是在说，是神挖的啊，是神挖的。那以色列人从旷野到了这个玛拿，那个马他拿哈这个地方，从马他拿又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摩崖地啊，最后到了这个可以看到旷野的这个比斯加山顶上。天哪，这么多地名啊，那读起来那都很绕口的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地点呢？现在都很难确定这个正确的这个地理位置了，但是从记载当中我们看到说，在和这个亚摩利人征战之前呢，这个亚摩利人和摩崖人这个地方啊，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一定是要还是要打仗的。征战之前呢，以色列民他经过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他经过了这些地方呢，他们也做了预备，他们这个准备征战的这个心呢，就慢慢的预备好了。我怎么知道呢？从他们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耶和华的战书》这本书虽然不知道在哪里了，但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记载下来了，应该是早期的一个战争记录啊。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井之歌，这个井之歌是表明他们的信仰的，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知道上帝是跟他们同在的，他们确定上帝跟他们同在的，而且记载了一些战争的记录呢，就表明这以色列民这一代人呢。他们的斗志呢，在不断的上升，越靠近应许之地，他们这个斗志就在慢慢的就起来了，因为要进入应许之地了啊！这个打仗之前，这个士气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所以他们就已经准备进入这个应许地了，或者说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差不多预备好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那经过了这40年，他们真的就靠近这个应许之地了，准备要进去了。那这里面记载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啊，在民数记和埃及记，他们做的时候，这两卷书呢，他们当中有一些就对比性的一些记载啊。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民数记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关于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一些记载啊，有一些记载是非常的有一些文学结构是很有趣的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出埃及》的第15章里面，他讲到这个苦水变甜了，啊，因为那个水是苦的，没法喝嘛，啊，那上帝就让这个苦水变甜了。那他们现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唱这个井之歌，哈，也是心中是充满了甜蜜的，哈，这是一个对应性的一个表达。那在第17章的时候，摩西就击打磐石出水嘛。那在第20章的时候呢，摩西也击打磐石出水哈。你说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恩典，一个是刑罚啊，没有关系哈。我们从这个文学结构上来看啊，这两边是有一个非常工整的对应关系的。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磐石出水之后呢，以色列人就战胜了亚玛力人了啊。但是在第14章的时候，你发现是亚玛力人战胜了以色列人了啊，他都可以对应起来。在出埃及记第18章的时候呢，摩西的妻子哈，摩西娶了一个古实人当做妻子哈。那摩西他本来，他的第一任妻子呢，当然不是古实人了，是米甸人嘛。摩西在逃到那个旷野的时候然后不是遇到了这个米甸人的祭司叫叶特罗嘛，他就看到叶特罗的女儿在打水被人家欺负，他就非常就。英雄救美哈，然后他的那个叶特罗就把他的大女儿嫁给这个摩西了哈啊，所以摩西他的妻子是米甸人叶特罗的女儿哈，米甸人啊，你说米甸人呢从哪里来的？你要说米甸人呢，你就要讲到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了。亚伯拉罕呢娶了另外的一个妻子哈， 啊，他生的孩子叫米甸，啊，那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啊，他们在那个创世纪这个约瑟他被卖的时候啊，他被卖的时候有段记载说，从米甸上来的啊，这个以实玛利人啊，很多人说米甸人可能也是以实玛利人嘛，但以实玛利人是亚伯拉罕跟夏甲生的这个后代哈，这不是跟他最后的那个妻子生的那个后代啊，所以有一点区别。但不管怎么说。摩西的妻子，他最开始的妻子应该是米甸人的后代，是米甸人。那他娶了一个古实人，古实人就是埃及靠近非洲那边的在靠近那边那个人古实人可能就是现在说的那个非洲那个人他娶了那个非洲人呢，这个妻子是被接纳的，不是不被接纳的。那个在出埃及记18章的时候，你看那个记载，摩西的妻子是被接纳的。可是你再看到。民数记12章的时候，这个米利暗和亚伦在反对摩西呢，就是拿这个妻子的事情来说话。你怎么娶一个古时的妻子呢？你怎么可以娶以色列，可以娶个外族人呢？拿这个事情来攻击这个摩西的这个领袖的地位了。这两边又是个对比性那在第18章的时候，这个摩西的这个领导地位呢是被建立的领导权可是到了民数记第11章的时候呢？人太多了嘛，管理不过来了嘛。摩西就把，上帝说你，我要把你，你把人叫过来，找70个长老是把你身上的这个圣灵分赐给他们他就分赐这个领导权给这个长老们了。同样这边也讲到，出埃及也讲到这个摩西的岳父这个叶特罗他也是一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人，来帮助摩西解决很多问题。那民数记10章呢，讲到这个摩西的内兄他里面的一些事情。那之后呢，抵达西奈山了，然后在西奈山上领受了西乃约10诫律法，然后就离开西奈山了。所以从这样的结构来看，你看这是个非常工整的一个叙事的结构所以他们作者在做这些编辑做这些撰写的时候，他们是经过非常仔细的思考不是像一些流水账一样不是的不是流水账所以我们要读的时候呢，上下文呢，前后的经卷呢，还有里面涉及的一些事件呢，我们就要反复的读，反复的体会这里面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事情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同时呢，也可以领略到他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学的这个表达方式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来欣赏的。好，那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他们在摩押地他们一定要面对战争了这个战争呢，一个是亚摩利王，一个是巴山王。这个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亚摩利人，这个王叫做西宏求你容我们经过你的地我们不偏入田间的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我们只走大路，直到过了你境界。这段讲的跟以东一模一样过以东境界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他们不是要去侵犯人家的，不是要侵占人家，他们的目的要进到迦南地嘛，所以就是路过，所以他们每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要跟人家说和睦的话。其实他们打迦南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看我们之前学的那个约书亚记很多人都会说耶和华进到迦南地，怎么那么的残忍呢？这个杀的是。全部都杀尽其实不是这样，那只是一个形容词来描写他们全然得胜的意思不是说杀的是谁都不剩了，不是的，他们去打仗之前都要去跟人家先沟通的，我们要进到你们这个地界了你们愿意跟我们和睦相处吗？要他们只对跟他们敌对的人才会发生真正的战争就是这样子。对，而且上帝在那个。规定跟摩西讲过，你们进打入战争的时候，那个妇女儿童是不可以杀的但是在战争当中，很可能还有误杀的，就是这样子了不过他们最后的表达就是说，连城里的一切的，包括牲畜，全都杀尽了。那个意思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表达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就好像我们去打仗，我们冲到敌阵当中去，把他们伤的片甲不留请问你数过那个每一片甲都不留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大获全胜的意思了。好，那所以他们进到亚摩利人的地界的时候，到摩崖地的时候，他们也去说：“我们从这里经过请你让我们过去。”结果亚摩利王 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嘛。那西虹呢，就不容许以色列人从他境地经过，反而呢，直接就聚集民众啊，直接到旷野去攻击以色列人了啊。所以他们以色列兵也是被动应战的啊。所以这西虹和这个以色列人交战，以色列人就用刀击杀了他，占了他的地啊。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说来抢夺这个地盘的啊，而是说他们要经过。但是当敌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啊，这个战争就开始了。啊，跟耶和华的军队打仗，那结果可想而知啊，一定，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战争，不是人的战争啊。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那里啊，亚门人就是已经约旦河东的上边了哈。那整个这个部分，他们都打下来了。他们本来是无意打的。但是战争一开始就停不下来，就打下来了啊！到亚门人那里，因为亚谢是亚门人的边界哈、啊，他们就夺取了这一切的城，也住在亚摩利人的各个城里头，就是西什本哈、啊，以及属于西什本的一切的村庄哈、啊。这西什本呢，本来是亚摩利人王西宏的京城，那西宏曾经和这个亚摩利王以前的王交战。从他手中夺过来的，直到亚南河。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除了说明这以色列人他夺取了这个地方呢，他也是，说到这亚摩利王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不是他的，他是从以前的那个王啊手里夺过来的。那夺过来以后，这片土地呢，本来以色列人没有想要的，他只是经过而已。但是因为以色列民的得胜，这片土地就归于以色列民了。但是以色列民本身是没有意思要征战的啊，但是这片土地就给以色列民的话，可以看作是上帝的一个赐予了哈。那之后呢，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的时候，马拿西半个支派，还有加德支派，觉得约旦河东的土地也不错啊，就是他们打下这片土地啊，他们说我们就不过去了，我们就留在这边，我们派人去跟你到那边去打仗，但是我们这边呢。有一半的支派呢，准备留在这片土地上啊，因为这土地很好，当然好了。如果不好的话，当初的亚摩利王为什么跟那个又把这个土地夺过来呢？就是这样子。他们得胜以后呢，他们就做了一首歌啊，做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27节里面说的啊。因此诗人说：“你们来到西本时，愿西宏的城被重建，愿西宏的城坚立。”啊，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这首歌，这是一个古老的一个战歌哈，一个战斗的一个歌曲啊。那这样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每经过一次战争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记录的。那这个记录呢，他们把它记录下来的目的呢，是告诉第一是记录当时的这个事实啊，让后面的人可以看到说。这片土地是怎么得来的？对后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和教育的一个啊一个方式哈、啊。那同时呢，他们也是再次来宣告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啊，这是上帝给他们。那上帝给他们的话呢，那就是属于神的土地了哈、啊。那他们就可以居住在这里面。那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呢，所以这个土地就。归给以色列民了啊。那在第31章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在记载啊，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了。然后同时呢，再去派人去窥探这个亚谢啊，亚谢这个地方。那以色列人也占了亚谢的这个村镇啊，就把亚摩利人都赶走啊。那等到以色列人再走到这个巴山的路上的时候呢，这个巴山王噩啊，也和他的民众出来迎着以色列人来跟他们交战那摩西。就得到了耶和华的这个启示啊，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经把他这个巴山王噩啊和他的众民以及他们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你要对他就像对待以前住在西什本的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啊。于是他们得到这个命令呢，他们就杀了巴山王那个噩和他的这个儿子他的众民啊，没有留下一个，就占领了他的地啊。记得哈。没有留下一个哈、啊，不要从数字上来理解哈、啊，就他们大获全胜哈、啊。同样，就抵挡以色列民的这个巴山王呢，也被以色列民击败，这个土地也给以色列民了。但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呢，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想哈、啊，这个 以色列民这个胜利啊，要提醒我们什么？那首先呢，这个以色列人在荷尔玛的这个胜利啊，一开始这个胜利，他们对过去和将来呢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在这边失败了嘛。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听到了这个探子报信息以后呢，他们要强行进入应许之地，啊，当然是失败的。那现在呢，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取得的胜利呢，就表明他们已经胜过了过去的失败了，他们可以跟过去的失败划个界限。那以色列民一定要进入应许之地。那这里面的这些战争呢，这几件战争都表明了说，将来对付迦南人呢，进入迦南之后的这个战争，一定是可以得胜的，就是告诉了将来的战争的一个模式了，这叫做圣战的模式。那上帝要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我们看刚才的记载都看到，上帝对摩西说：“我把这些人都交在你的手里头了啊。”那是以色列人要做什么呢？把当灭之物送入神的殿。上帝把当灭之物放到以色列的人的手中了。那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当灭之物送入神的殿啊，这叫做圣战的态度。这个圣战的态度才是以色列人得胜的秘诀。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随神，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付将来的这个敌人，这个很重要。态度对了，就得胜了；态度错了，就失败了。所以，我们从之前的那个记载，两边这样的一个对比性呢，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当以色列人战胜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的时候，就还有战胜这个约那个迦南人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进入约旦河之前得胜的一个前奏。那虽然这些都是强敌啊，都是很强大的敌人，但是以色列的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以色列就变得更加的强大。啊，这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哈。那同时呢，这个以色列民呢，他进入迦南地呢，也表明了这个以色列民跟神的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性啊。这个关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实践使命的这件事情上。上帝所赐予他们的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他和以色列民之间那个关系了。上帝为什么给他们？因为是他的选民嘛，上帝拯救他们嘛，这种信仰的缘故，就表明上帝跟他们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他们就可以有这个不畏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态度啊，然后就可以继续来胜过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敌人了啊，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是一个不良性的发展呢，就是他会认为说啊，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地位呢，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如果这样想就糟糕了。啊，所以上帝通过这个战争的事情要提醒他们，他们之所以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因为他们实践神的使命。如果他们不实践神的使命，我们只看看，如果你看到后面那个王国时代啊，他们不实践神给他们的使命的时候，上帝就用这些外邦人、外邦这些国家，然后来刑罚他们啊，因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以色列民他这个征战的这个圣战的态度呢，就是要把上帝给他们的当灭之物送回神的殿，同时他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表达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实践使命上面啊，他们并没有比其他的民族有更好的优越性啊，而是因为上帝拣选他们，他们可以去实践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就在这个地位之上。如果他们反过来想说，我们就是比别人强的话，那这样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正好相反的一个不良性的发展，反而使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产生了这个隔阂和断绝啊。所以以色列民的这个胜利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了。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同在的应许是要你实践使命，这个同在才有意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了。这个原则，旧约和新约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实践使命。过去的 以色列民在旧约时代的使命跟我们现在的使命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从本质上来说，从原则上来说，都是实践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托付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神对摩西和亚伦的刑罚是否太过严厉了？为什么？我们之前讨论很多了哈。那第二虽然以色列民反复的抱怨，这个神还是继续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请你这写下你自己的感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经过我们刚才之前的一些讨论和学习，让你的旨意让我们在心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能够更显明出来。也求你要帮助我们把这个话就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跟随你的态度应当是如何的，我们要实践你的使命也应该是如何的因为你的应许的同在是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跟随你也是要永远远远远的。请你继续来赐福给我们，继续来祝福给我们，也让我们通过我们实践你使命的时候，也能真的把这个祝福带给身边的人，带给世上的还不认识你的人。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